苦学有成的欧阳修。
你相不相信一个人没有纸没有笔没有书本也可以学习知识吗？
孙叔叔，没有纸笔书那要怎么学啊？
你想想看，总该有个办法吧。
我知道了，可以用心听老师说再记在脑子里，可是这样好不方便哦。
哎，孙叔叔现在要说的欧阳修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苦学成功的呀。欧阳修是宋朝时候的人，他父亲本来是一个地方上的官吏，但是不幸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财产。欧阳修的母亲只好带着他和他的妹妹去投靠住在外地的小叔，但他的母亲是一个个性很坚强的人，不愿意长久的依赖别人，所以过不了多久便又带着孩子们搬了出去，靠着自己为人缝洗衣裳维持生活。在这种收入很有限的情形之下，母亲能够让兄妹两个人不挨饿就很不容易了，当然也没有多余的能力送他们到学校去读书。
奇怪，邻居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开始上学了，为什么娘还不让我去呢？
六岁的欧阳修眼看着左邻右舍的小孩子们一个一个的都高高兴兴的到学校去上课了，可是母亲却一声也不响的，好像没有要送他上学的意思，心里着急的不得了。有一天晚上，母亲还在像往常一样坐在灯前为别人缝制衣裳的时候，但是她却突然发现欧阳修正在心事重重地望着他，好像有什么话要想跟他说而又不敢说似的。
修儿，你有什么事情吗？怎么不自己去玩？
娘，我
修儿，你是不是闯了什么祸呀？快告诉娘。
没有了，我想去学校读书。
哦，原来是这件事啊。
其实母亲怎么会不晓得欧阳修已经到了该读书认字的年龄了呢？可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点工钱，光是养活一家三口都非常的吃力了，哪有多余的钱去帮着欧阳修付学费呢？母亲想着想着，忍不住悲伤的掉下泪来。
娘，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孩子，你没说错，你有心求学上进，娘高兴还来不及呢。
哦，那我可以去读书咯。
不，秀儿，听娘说完，虽然读书是件很好的事，可是上学是要交学费的，咱们家这么穷，怎么凑得出这笔钱来呢？娘就是为了这个才难过起来的。
哦，那我还是没办法上学咯。
孩子，娘对不起你。
娘，您不要哭嘛，我现在不想上学了。
欧阳修也和母亲哭成了一团，虽然他的心里头非常的失望，但是他到底是一个很有孝心的孩子，看到母亲为了他的事情这么悲伤，哎，不禁很后悔自己要提起上学的事情，反而倒过来要安慰他的母亲。
娘，没关系，等我将来长大以后再学好了。
好孩子，娘明白你的心意，不过娘已经想出办法来了，从明天开始娘自己来教你。
娘，你要自己教我？
嗯，娘虽然不像学堂的先生那么有学问， 但是娘小时候也读过几本书，到现在都还记得呢。娘就把知道的先教你好不好？
好啊，娘，我们明天一早就开始吧。
瞧你急的，你今晚可别高兴的睡不着觉喽。
第二天一大早，欧阳修兴匆匆的就找母亲准备上课。可是令他感到很惊讶的是，母亲并没有替他准备好上课要带的什么纸啊、笔啊和书本，只在手上握了一根笛草。
娘，我的书呢？
哦，你现在要先学认字，还用不着看书呀。
认字不是要有纸和笔吗？
孩子，买纸笔也要花不少钱呢，我们负担不起的，所以娘才用这根笛草来代替笔呀。你看哦。
母亲说着就拿着笛草在沙地上写了几个字，一一的教欧阳修认识。
来，跟着娘念，这个字是欧，
欧，
嗯，这个字是阳，
阳，
这最后一个字念修，
修。娘，这三个字就是我的名字吗？
对呀，你既然开始学认字，就该先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这几个字刚好笔画都不少，你要多练习几遍才记得清楚哦。来，自己写写看。
好。
从此母亲就利用笛草当笔，沙地当纸，从认字开始，很用心的来教导起欧阳修来。起先呢，母亲是每天只教他认识十个字，但是过不了多久，欧阳修就觉得十个字太少了，因为他学习的时候非常用心，所以十个字一会儿就学会了，并不能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
娘，我以后每天多学几个字好不好？
你学习的速度的确很快哦。嗯，这样好了，娘干脆提早教你读课文吧。
于是母亲就把自己以前背过的文章一句一句的写在沙地上，一面讲解，一面要欧阳修背诵下来。因此欧阳修在真正接触到书本以前，就已经熟记了好几本书的内容，还有好几百首唐诗呢。你说欧阳修和他的母亲的精神是不是都很值得敬佩呢？
欧阳修，欧阳修，你快救命啊！
别府，你要我救什么命嘛？
你不是说你会背《左氏春秋》吗？
对啊，你也会背啦。
哎呀，我会背了还找你干嘛？是先生要我写一篇读《左氏春秋》的感想，我怎么写得出来嘛？
哦，你是要我？
哎，对啊，你快点帮我写一篇，下午就要交了耶。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帮你欺骗先生呢？
拜托拜托了，我要是写的不好，要挨先生痛打一顿了。你就当成是自己在练习作文嘛，求求你赶快写一下啦。
嗯，好吧好吧，不过我只帮你这一次哦。
欧阳修小的时候的好朋友里头有一个叫李尧甫的，家里头的环境啊非常富有，不过读书却不怎么认真，所以每当他课业上有问题的时候，欧阳修就成了他的小老师。李尧甫也知道欧阳修家境不太好， 因此想借着这一次欧阳修帮他写文章的机会呢，尽一点心力来帮助他这位好朋友。
欧阳修，这锭银子送给你。
你送我银子干嘛？
啊，你上次替我写那篇文章帮了我一个大忙，所以我应该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谢的吗？我才不要嘞。
你收下来嘛，反正我也花不完。
不行啦，我娘要知道我拿了别人的钱，不打我一顿才怪。
嗯，那我用这锭银子买一套笔砚送给你总可以吧？
那还不是一样，我娘跟我说过很多次了，绝不可以乱收别人的东西。你快把银子收起来，真的不用谢我了。
唉，这哪里没办法啊。对了，我找几本书送给你好了，多读书是好事，你娘一定不会反对的。
还是不太好了。嗯，不如我到你家去，你把书借我抄下来怎么样？
抄下来？每本书都那么多字，你不怕麻烦啊？
不会啊，这样对记忆课文也很有帮助呢。
于是从第二天起，欧阳修就每天都会到李尧府家去，选一些自己很想看的书，那么把他们一本一本的抄录下来。虽然他每天都抄得手背发酸，但是一想到自己能够有机会接触这么多的好书，吸收这么多渊博的知识，就不但不感觉到痛苦，反而非常的快乐。
最近怎么每天都去找李尧府呢？一去就去个大半天，也不晓得他们在做些什么。等修儿回来，我得问问他才行。
欧阳嫂在家吗？
哦，是张嫂啊，请进请进。是不是要做衣服啊？
哎，对呀，这两块料子你照上次的尺寸裁剪就行了。
没问题，我一做好就给您送过去。
啊，对了，我刚才还看见你儿子呢。
哦，在哪儿看到的？
就在菜市场那边，我看到你儿子啊，跟李家的少爷啊，在卖药地摊前面看卖药的人呐，耍武艺呢。
什么？他在看别人耍武艺？
你一定也和欧阳修的母亲一样吃了一惊。欧阳修不是每天都在李尧府的家里头抄书吗？怎么他跑到街上看人家耍武艺去了呢？哈哈，原来啊，欧阳修今天刚好抄完了一部书，心情很愉快，所以啊，就放自己一个小假，和李尧府啊两个人就逛了一下街，刚巧就给张嫂瞧见了，哎，也使得母亲对他发生了误会。
好，你可回来了，说你刚才做什么去了？
娘，我不是跟您说过了，我到李尧府家吗？
然后你们就去街上游荡了，对不对？想不到你每天出去都是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修儿，你真是让娘失望啊。
娘，我没有了，您听我说嘛。
欧阳修赶紧把最近到李尧府家里头抄书的事情一五一十的禀告他的母亲。
娘，我本来想把要抄的书全部抄完了，再带回来给您惊喜一下的，没想到……
嗯，你没有骗娘。
真的，娘，我明天就把抄好的带回来给您瞧瞧。
这么说，是娘错怪你咯？
娘，您放心，我怎么敢做会让您生气的事呢？
好好好。
欧阳修就是靠着不断的自修苦读，克服了艰困的环境，变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既或如此，他后来 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还是曾经连续的落榜两次，直到第三次才考取。由此可见，欧阳修的确是具有不凡的毅力。家庭的贫困，考场的挫败，都没有能够阻拦他奋发向上的决心。终于，在逆境中，他开创了美好的前程。他不仅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对国家社会有很卓越的贡献，也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曾经编撰过《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两部史书，而他所写的散文更对后世文学家写作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都公认他是宋代文学之父。有一句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欧阳修苦学成功的故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